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6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讲真相要回身份证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0日。我家四口人都修炼法轮大法，丈夫在狱中被迫害致死，我和小女儿为丈夫鸣冤上访，被非法劳教1年半。出来后发现女儿的身份证已丢失，就去本地派出所重新办理了身份证，但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拿到，所以又办了一个临时身份证。后我和小女儿就去省城打工了，因为我们多次上访成了本地重点监控对象，所以在取身份证时受到种种刁难，说什么都不给。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中说，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成凶的乐园。于是我决定不能承认这种无理的迫害，一定要回女儿的身份证。整个过程经历了3个多月的时间，我从地区、市区一直找到省城的有关部门，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整体配合下，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这个空间，警察把身份证给了我们。这个过程也是自己升华提高的过程，争斗心、怨恨心修去了很多。开始时只是为了要身份证，后来悟到讲真相救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渐渐放下了要身份证的这个人心，最后根本就不想身份证的事了，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救人，只重这个过程，不看重结果，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同修们整体也得到了提高，都配合发正念，都放下了要身份证的心，就是救人。一，去找本地政法委。我和女儿去派出所办身份证时，被警察24小时监控，有时他们还敲门骚扰，一波一波的，出门就有人跟着，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看到这种情况，我觉得不能让这些人对大法犯罪，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说没办法，上边上来的。我想，那好，我就找政法委讲真相。因自己多次去协党的这些职能部门上访，也不太打怵了。一天发完正念，求师父加持我去救度他们，然后我就去了本地政法委，找到了某某书记。此时监视我的那些人还在后边跟着，我对他说，我们办个身份证，你为什么派这么多人24小时看着我们，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你看现在还在外面跟着呢。开始他不承认是他派的，我说不是你们政法委派的，是谁派的？他无话可说，就说怕我们集会。我说你不承认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吗？他说练法轮功的是好人，我绝对承认的。我说既然承认是好人，来我家找我的都是好人，好人在一起说的都是好事， 说的都是想办法怎么能救你们的，这不正当的吗？你现在弄一帮警察来我家，楼上楼下全是，这正常吗？这时他从桌底下拿出一个大包，说，这就是你们法轮功给我邮来的。我说，你怎么没打开呢？他说，我不看。我说，这些肯定是救你的真相资料，你不看你怎么知道不好呢？他说，你们天天说天灭中共。我说，是天灭中共，也没说你灭中共，你怕啥呀？他无话可说了，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们天天在大街上贴这个贴那个的。我说，我们不贴，你们也不给我们一个说话的地方，把我们又劳教又判刑的，老百姓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只知道坏人才蹲监狱呢。我们不说，老百姓知道我们这些人遭受的迫害吗？共产党也不给我们一个说话的地方，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告诉老百姓法轮功的真相和我们遭受迫害的经历。听了我这一番话后，他同情地说了一句，是呀，没给你们说话的地方。我看他态度有所改变，就对他说，你让跟着我的那帮人撤了吧，你这不是叫他们犯罪吗？他说，你走吧，我告诉他们撤。二，给跟踪的警察们讲真相。第二天，我发现跟踪的警察并没有散，就又去政法委找他。他无奈地说，上边不让撤。我说，谁不让撤我就找他去。他好像很为难，坐不了主。我觉得他既然明白了，知道我们都是好人，等以后有机会再深入地给他讲吧，就离开了。这帮警察无论我走到哪儿都跟着，我决定给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再不把他们当作迫害者对待，而是当作应该救度的生命对待。我弟同修也帮我发正念，一次我一出门就让同修出来看一看跟着我的人是谁，叫什么名。同修看后告诉我，我就回头叫这个人的名字，把他吓了一跳。我说，我们都是好人，你跟着我干啥？他支支吾吾的不敢承认是跟着我。有一次我下楼，突然拉开他们停在我家楼下的车门，把里面的人也吓一大跳。我说，你不是某某吗？你整天在这儿太辛苦了，盯着我干啥呀？他也不敢承认是蹲坑的，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知道我们是好人，觉得跟踪我们真没有什么意义了，更没必要偷偷摸摸的了。他们就从暗处到明处了，甚至来我家坐会儿。我就给他们都讲明白了，我们出去找政法委派出所，他们就开车带我们去，我们在车里继续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听都明白。我又第三次去政法委找某某，这次女儿和我一起去的，见到她就问为什么跟踪的人一直都没撤。她非常生气地拿出了我们发到网上的他们监控车的照片，说，这是不是你上的网？我还没反应过来，我女儿就说，是我上的，为了我们的人身安全，哪一天我们要不发声了，就是被你们绑架了，所有关心我们的人就都知道了。他一听这话，马上举起手来向我们保证说，有我某某在，保证你们娘俩不会出问题。我说，那你就写在纸上，按上手印给我们，我们就不给你上网了。他说，那可不行。我说，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干部从来说话都不算数。我们办完身份证，又办了临时身份证后，就离开了本地，去省城打工了。三，去本地610。三个月后，我回到本地取身份证，派出所的人说怕我们上访不给， 说是上边610不让给的。我想这正是向610讲真相的机会。于是我就去了610，找到毛主任给他讲真相。开始他态度蛮横，说什么他是军人执行命令，上边让干啥就干啥，这是他的职责等等。他说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接替他背后操控他的一切邪恶因素。等他说完了，我就心平气和但又严肃地对他说，大法弟子都是修心向善的好人，迫害好人是违背天理的，是要遭到恶报的。你看本地迫害大法弟子的那些人，某某某某不是一个个都遭恶报了吗？你没听说昨天法院的张某某突然死了吗？才40多岁。他要不迫害大法弟子能有这个下场吗？经他手判了那么多大法弟子，有的重判10几年，我们没少给他讲真相，可是他口出狂言说，我怎么没遭报应呢？结果说完这话，不到一个月突然肚子疼，没到医院就死了。这不是迫害好人遭的恶报吗？这是事实吧？而且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你们手里没有红头文件，都是口头传达，将来大审判时没人为你承担。听完这些，他的态度突然不那么嚣张了，但还是拐弯说他不怕死。我说，你死了不要紧，可是你没想想你的父母、老婆、孩子怎么办，你知道吗？你坐的位置就是死亡位置。当他听完这些话后，一下子蔫了，不吱声了。他说是上边不让给的。我问他是上边谁不让给的，我去找，他不说。后来我又多次去找他，还去他家2次给他讲真相。渐渐的，他态度有了些变化，告诉了我是610的电话和人名。四，去市610国保大队。我在去各部门要身份证讲真相的过程中，本地同修一直配合发正念，我也随时和同修交流，同修也随时给我指出不足，如哪些话有争斗心，哪些话不善等，我都虚心接受，下次做好。这次我决定去市里找610国保大队长与同修交流，同修说此人非常邪恶，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我想这正是给他讲真相的机会，也许他也是从很高层次来的生命。我想我要救他，给他讲真相去。当时有3个同修决定陪我一起去，在外面发正念。我们来到了市公安局，同修在附近发正念。我到了门口，门卫问我是谁，我说找某某大队长。他说，你联系好了吗？我说联系好了。我把手里的电话号码给他看，并说，要不你给他打电话。他说不用了，并告诉我在几楼几号门。我说谢谢后，就大大方方进去了。此刻我心里非常坦然，没有一点怕心，只想要救度这个生命。我顺利地找到了他的办公室，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听到里面说，进来。我便推开了门，看到这个人的面孔非常的不善，他用很惊恐很警觉的眼神看着我，给我的感觉是坏事干多了，亏心事干多了，有一种心神不安的样子。我说，我是某某，听说是你下的命令，不让我们当地给我孩子身份证，为什么扣押我们的身份证？是不是怕我们法轮功上访啊？他说，咱们别提法轮功。我说，不提法轮功我就不来找你了，你是610大队长，你不就是管这事儿的吗？和法轮功没关系，我就不找你了。本来呢，身份证的事是不应该找你的，应该找户籍科。可是户籍科说让派出所拿走了， 我又到派出所要，派出所说610拿走了。我又到本地610要，610说上边不让给。上边不就是你吗？你不就是怕我们法轮功学员上访吗？你不让我提法轮功这事能解决吗？他开始不承认是他不让给的，我又严肃地对他说，你们610扣押人身份证是违法行为，是侵犯人权，这是户籍科的事，和你们没关系。紧接着我给他讲了我一家遭受迫害的经历，讲了女儿小小年龄只因替被迫害致死的父亲上访鸣冤，竟被无理劳教，现出来没有身份证怎么找工作，怎么生活。听了这些话后，他的态度有些缓和，也不那么紧张了。我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讲了大法的真相，清楚了他背后的一些邪恶因素，但最后他还是不敢承认是他不让给身份证的。回来后和同修交流了整个过程，同修听出我说话时有争斗心，善的力量还不够，给我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和还有党文化的东西，我决心去掉这个不足，下次做好。同修们都很重视这件事，这是一次难得的讲真相的机会，平时同修很难接触到这个人，而此人又是本市迫害大法弟子主要部门的主要人物。今天我能有机会直接面对他讲真相，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开始时大家一听说我要去找他，都有顾虑心怕心，都不愿意去，只有三个人陪我去了市里。回来和大家交流后，大家都很受鼓舞和启发，都找到了自己的怕心私心，最后大家心性都提高上来了，形成了一个整体，都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救人机会。我第二次去找他时，去了一车同修，七八个人帮我在外面发正念。我共计找他六次，每次同修都积极主动地配合，有时去两车人发正念。我第二次第三次去找他，他和气多了，看上去也不那么饿的样子了，但还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这次让开个什么信，下次让派出所出个什么证明，真给他开来了他看都不看。后来又想把我们的户口弄回离开20多年的老家去，那里不收。这时我发现不对劲儿了，他是在敷衍我们。同修们一边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同时我也向内找自己，发现内心深处还是把要身份证作为讲真相的目的了，被邪恶钻了空子，很被动地被他指使误导。后第四次第五次都是我和女儿一起去，目的就是讲真相，放弃了要身份证的执着，不执着结果，就是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给这个生命得救的机会，我们就本着善心去救他。我和女儿配合得非常好，我讲时女儿发正念，女儿讲时我发正念，我讲的时候一旦把握不好触动她的负面因素，她就要发火，这时我马上意识到了自己有不对的地方，有过激的言语，有争斗心等，我会马上停下来。这时女儿赶紧接着讲，我就发正念，当女儿的话语已触动她时，我赶快接过来讲，女儿就停下来发正念，我们互相配合，效果很好，使她一点也没有邪恶起来。我们除了给她讲了大法真相，还站在常人这个角度上，入情入理地给她讲了我们一家遭受迫害的经历，并说快到年底了，我们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还要给老人寄钱，女儿没有身份证找不到工作，我们这一家人怎么生活呀？你说我们怎么办吧？说到这儿他好像被打动了，说你们回去吧，我打电话和你们本地沟通沟通。过了几天还没有结果， 我第六次去找他，说是他去省公安厅开会去了。于是我立刻决定去省公安厅610，借此机会给他们讲真相。五，去省政府。来到省城，我先去了接待上访人员的一个部门。我讲了我一家遭受迫害的经历，丈夫被迫害致死，我和女儿为丈夫讨公道反被劳教，出来后怕我们上访扣押孩子的身份证，孩子无法找工作生活。当时接待我的那个人听后很气愤地说，上访是你的权利。我说当地610说上边公安厅不让给的。他一听更气愤了，他是猪脑呀，人家不让给你就不给，谁扣谁犯法。我督促一下，让你们市政府再督促你们当地政府把这个事解决了。此时我已经悟到要身份证的事已经不重要，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理由，我能因此接触到这些部门，从而使有缘人了解真相。不管走到哪儿，先说一下来由，然后就讲我们一家遭受迫害的经历。我又去了省公安厅，街坊部门听我讲后都很同情，听我说因不给身份证孩子无法找工作都很气愤，但是一听是因法轮功的事，也都表现出一种无奈。最后我就抱着一颗救人的心，走到哪儿讲到哪儿。六，要回身份证。我回到本地找到610主任，我说我是为你好才又来找你的，我已经去了省政府反映你扣押身份证的事，人家说了谁扣押谁犯法，上边不承认是他们让扣押的，人家还说了你是猪脑呀。他一听就火了，让我去找局长。我说我不去，那是你的事，我凭什么去找他。他非让我去不可，说我能把事说清楚。我想那我就去给他讲真相。找到局长，把整个过程一说，局长也急了，拿起电话给这个610主任，生气地说，等上边再来电话，你准备好录音给某某听听，只给我听听，到底是谁不让给的。下午我又去找局长，他一见我就说，你回去，晚上我们商量商量。第二天早上8点多一上班，我就去了610主任的办公室。他一见我就问，什么时候走？我说，你不给我身份证，我能走吗？他就把我拽到走廊，把身份证给了我。在这期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在省城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只是周六周日干2天活挣的钱，正好够我一星期往返的费用。坐火车从省城到老家需要6-7个小时，我每周跑一次，常常是坐一宿车，刚好天亮到家，就开始找有关部门、派出所、户籍科、公安局、610，借要身份证的机会，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真相。通过这件事，我悟到，过程中做到我们应该做的，结果是必然的。我看到这些职能部门的人听了真相后，虽然他们不敢表示什么，但看得出他们心里还是明白的。写出这个经历也是想告诉同修们，这些部门的人没有那么可怕，他们都在等着得救，只要我们这颗心是为他的，就处处会得到师父的保护。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真修大法，展现神奇。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0号。我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有在法上提高的喜悦，有在磨难中的痛苦，也见证了在信师信法过程中的种种神奇。一、清理邪恶宣传单。
当年迫害之初，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无所不在，在我们的小区里到处都贴满了诽谤大法的宣传单，我看到这些心里特别难受。世人看到这些反面的信息，会更加仇恨大法和大法弟子，环境会更加恶劣，被毒害的世人可能就失去了未来。我心里想，这些让我看到了就有我修的因素，我是大法弟子，有责任和使命把反面的宣传单清理掉。然而怕心也上来了，觉得在小区认识自己的人很多，清理掉一些还行，都清理好像有点难度。于是我就在白天试着撕掉单元门上的邪恶传单，可是都粘得很牢，完全撕下来很难，用抹布蘸水才能一点点抠掉。心想也不能白天端个水盆拿个铁抹布挨门挨户的去抠，所以撕掉几个反面传单后就回了家。我坐在床上想，有什么好办法能又快又好的把反面传单清理掉呢？要是在刚刚天亮的时候下一场大雨就好了，这样抠掉邪恶传单用的水不就有了吗？而且雨大外边人少，不正适合清理那些邪恶的传单吗？两天以后的一个早晨3点多钟，一阵电闪雷鸣把我惊醒，我一下就起来了，一看我想要的大雨来了，我很高兴，立刻拿了一个装水的小斗子和一个铁抹布一个布抹布，穿上雨衣就出了门。刚走不远，看见有一男一女打着一把伞站在单元门口，心里一怔，接着心里就有了正念，我是救人的大法弟子，谁也不能干扰。几秒钟后他们就离开了。我在地上舀一些水放到斗子里，用布抹布弄湿单元门上的邪恶宣传单，然后用铁抹布使劲搓，处理完了一张。雨越下越大，我一张接一张地把它们处理掉，雨下了一个来小时，最后把小区里的绝大多数邪恶传单清理干净。我体悟到，我们做正法之事，只要心性到位，师父什么都会帮我们，我们只是动动手动动脚而已。二，安装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设备。正施法的项目很多，但媒体救人的面积很大。当年新唐人电视台开始成立的时候，国外同修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和阻碍，终于让大陆民众看到了了解真相的新唐人电视。我想国外同修那么多的付出，大陆同修应该把新唐人普及开来。可是我从知道新唐人到真正看到新唐人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从明慧网文章中知道了安装新唐人需要的小耳的天线，我一有时间的时候就去商家那里打听，一问价，一个天线就要800多元，心里就凉了半截。后来不断的四处打听价格低质量好的，一天一个好心的商家告诉我某某电子城有，我就去了，一个直径90厘米的天线才100元，我心里一亮，这下有希望了。可是我对新唐人的其他设备及参数还是一无所知。这时我家来了一个外地同修，他说他们看上了新唐人。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正想学习安装新唐人呢，我去了同修那里把技术学了回来，到家后把机顶盒天线馈线都买回来，又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买回10600的高频头回来，马上进行调试。我先调了一个其他的卫星是普通台，调出来了，还差一步就能看新唐人了。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手里只有 W5 的节目参数，没有方向角和仰角的参数。当时是39天，北方的天很冷，我只穿了毛衣毛裤，硬生生地调了2个小时没有成功，有点心灰意冷，不知问题所在。这时我求师父帮我把新唐人节目调出来，这时就听到屋子里的妻子喊新唐人来了，我心里特别激动，体悟了大法的超常和师父的慈悲。这时我让妻子到外面帮我把住天线，因为天线还没钉在墙上，我在屋里就开始反复调试菜单。后来我把天线的仰角和方位角用量角器和指南针测量出来，作为本地调节新唐人的参数。当这一切做完的时候，我妻子把着天线的手已经冻坏了， 他一点怨言都没有。就这样，我自己学会了安装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设备的方法，后来又开始学习安装台湾新唐人，并研究了一锅双星和一锅三星的技术，都获得了成功，并且把成功的技术经验投稿给了明慧网，实现了技术的共享。在修炼中，神奇和超常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只要我们实修真修，大法的超常会时时展现出来，就看我们悟不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一顿年夜饭引起的故事。海外法轮功学员，明慧网2019年10月22日。虽然生活的很苦很艰难，但我在学法中知道自己的使命重大。最近公公走入大法修炼，这得从一顿年夜饭说起。先生兄弟两个，他和弟弟，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先生都会说，我就这么一个弟弟。言外之意就是，不管他们怎么样，你作为大嫂来说，你就得包容，作为同修，你就得善待。家里除我和孩子外，其他成员都是1998年得法的老弟子，公公例外。他经常说，我不修已在道中。在异国他乡，我们妯娌应该是最亲的人了，而且我们是老乡，是同修，但和弟妹之间的渊源不知有多深，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这关过了三年。这得从2016年中国新年，婆婆公公千里迢迢地来海外看孙子说起。我和先生去给人家做饭，赚钱养家，不但要养自己一家五口人，外带先生弟弟家。大年三十这天，我和先生去给别人家做饭，弟弟答应把家里要做的菜准备好。我是做厨师，平时都是我在做饭菜，这年夜饭也不例外，我回来做。等到我们两个人忙完，9点多回家后，一眼望去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做。弟妹在加热中午一些吃的，他手里的锅像似要飞出去一样，为什么不清楚。望着年迈的公公婆婆和喊着肚子饿的小孩，一天只睡了3个小时的我开始年夜饭的一系列的操作。还好在12点钟声响之前做好了。这个年夜饭比较不一样，除我们两家人外，年迈的婆婆和公公远道而来，还有两位和我们一样身份的中国同修，请他们来和我们一起过年。虽然清贫，年夜饭还是尽量做得丰富一些。菜中有8个虾，两家5个孩子，婆婆公公，两位同修，共14个人，谁也不去碰，大家都在一边吃一边评论着菜的味道。也许是自己的欢喜心起来了，突然听到弟妹说她女儿，你看你大娘怎么看你呢？原来她的大女儿第一个在家瞎吃呢，我根本就没看，她为什么这么说呢？她冤枉我，不由得想起她过去对我的冤枉，也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也没有做到人，回给她一句，怎么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呢？一抬头看到了婆婆在掉眼泪了，再看看先生他和他弟弟，几乎所有人的表情告诉我，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惭愧、自我、压力、委屈，说不出的心情，就像主菜中的调味品，酸甜苦辣样样俱全。为了缓和气氛，心里揣着怨气，表面却和气地拿起装着可乐的杯子走到弟妹身边说，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说话，我敬你一杯，向你道歉。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不和你喝。”自我执着的狡诈的人心被冲撞得无地自容，这餐年夜饭就这样结束了。在收桌子时，先生的弟弟说：“不都说你修得好吗？我看也不咋地，就这表现还能说修得好，都不合格。”先生一言不发，可脸拉得老长的，就连最疼爱的大儿子也不客气地说：“你怎么就没看看场合，什么都不顾？怎么不想想爷爷奶奶的感受？”我虽然没有出声，但倔强的泪水哗哗地流，所有的一切随着泪水宣泄而出。我走到婆婆跟前，说：“妈妈，对不起，我错了，我怎么不忍呢？”婆婆说：“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样，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儿媳妇，你真是不容易，太辛苦了，每天只睡三个小时，我知道你委屈，你没看他们。修炼不容易，从此我们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着，师父多次的点悟，也明白这些应该修去了，心里是明白了，但就放不下面子心，平时只是有什么好吃的，让孩子给他们送过去。一直到今年，婆婆随着年龄的增长已70好几，突然间不能走路了，在学法发正念中慢慢恢复了，千里迢迢地来看我们，心里不由得想起弟妹，心想我不在家，弟妹应该来看看婆婆公公吧。下班回家后问婆婆：“有过来看您吗？”婆婆说：“没有。”这两个简单的字，今天却让我感到它的沉重。三年了，师父安排了几次过这关都没过，隐藏起这个人心不去碰。改变。一个多月后的这天一早上，清洁好家里，准备好饭菜，被法后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和师父说：“这个亲情关过得太久了，正法到最后，这颗心我还没有修去呢，全家人因为我不能在一起，家里修炼人都没有成为整体，这也是个大漏。在景点弘法中，在工作时做三退中，在打真相电话中，多难听的话，多邪恶的恐吓，都能堂堂正正地去面对，慈悲救人，知道自己的使命和修炼的标准。我错了，我要和您回家，今天在这一关上要做一个合格弟子，请师父加持我。”不由得抬头望着师父，师父的法相镜框响了两次，好像是说好的，在鼓励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时，不由得回头再去看师父。师父祥和慈悲坐在那里望着我，虽然短短的几秒钟，感受到无比的祥和，带着感恩的泪向弟妹家走去，心里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走到弟妹家门口，喊着她的名字说：“你好，是我不好。从修炼人讲，不符合大法标准；从常人讲，没有做好大嫂该做的，是我错了。今天中午全家过来，我们一家人一起吃着久违的团圆饭。”我们哭了，握手言和了。吃饭后，我们约好第二天全家一起学法，今天我们还是自家学自家的。 我去拿转法轮书，四个人却拿了五本，一眼看到公公。平时我们一说学法，他就离去，今天他没动。我双手捧着转法轮递给公公，和我们一起学师父的经文吧。公公说，好的。我们家人都开心地笑了，可我哭了。对不起，爸爸，如果我早一些放下这份情，这份人心，这份执着，说不定您早三年就走入修炼了。我先生说，师父特有的安排，恭喜你。婆婆说，我的大儿媳妇修得真不错，每次和你通话都能感到你心性的提高。妈妈谢谢你，我们之间不也有过不愉快吗？大法就是神奇，师父太慈悲了。谁能知道你的转变会使与法相隔21年的爸爸走入修炼呢？这对咱们家是大喜事，太好了，谢谢师父。很少说话的公公开口说，这大法太了不起了，这儿媳妇的转变让我感到了震撼，能让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有如此大的转变，我也修。我们全家人不约而同的都双手合十，感恩师父。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那么高，怎么救我？那么他就让你摔跟头，吃苦，去你的执着，然后把你的威德建立起来。你修炼到了哪个层次了，你才能救了他，都这么干。公公经常说，他不修已在道中了。在正法最后能走近了，全家是一个整体，是师父宏大的慈悲。我多次拜读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真正的去修你自己，碰到矛盾了，碰到问题了，看自己哪错了，我应该怎么去对待，用法来衡量。大家想想，这不就是修炼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儿没做好，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不断地碰到这样的问题，不断地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断地修你自己。那么如果修炼人这样看问题，用正理修自己，你们在常人中碰到的不高兴的事，是不是好事呢？在这次家庭观中，深深地感悟到自己修炼的行为对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的影响，特别是对自己至亲的人走入修炼如此重大。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及时向明慧网传递迫害信息，副标题这是曝光邪恶的需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日。我县一同修被绑架的事件曝光时，我去同修那里了解情况，另外又听到说还有两位老年同修因为邮寄真相信被邪恶绑架。虽然这两位同修被拘留半个月就释放了，但在当前一个时期，被绑架事件相对比较多一些，对此同修们感觉压力有点大，好像也有点无奈和麻木，觉得除了被非法关押时间长的 被判刑的严重情况需要向明慧网曝光外，一些小的被绑架骚扰现象就无关紧要了，就没有必要去收集整理这些信息了。其实这是认识不足造成的。大法弟子做的事情是在救度世人和众生，开创美好的未来，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情。我们每天都在内心中想，绝不允许邪党人间败类肆无忌惮地迫害这些最善良的人。在网络封锁和国内媒体一边倒的形势下，世人很难看到真相。向明慧网曝光邪恶之徒的犯罪行径，就是在震慑邪恶，因为全世界人民可以看到明慧网的报道，还有英文明慧网和大纪元等媒体都在从明慧网转载这些信息。各国政要甚至是中共恶党机关及610们也在看。大陆弟子应该视帮助同修的事情为己任，及时收集整理身边发生的迫害案例，也不要怕邪恶报复，就是迅速地通过站内信箱投递到明慧网。即使是一些小的迫害案例，也要尽力地去收集反馈，这都是在正邪大战的天平上增加正义的砝码。从另一方面讲，宇宙大法在世间弘传非同小可，每一件小事都是大事，大法中没有小事。邪恶的一时疯狂都是暂时的幻象，这段历史是在为大法和大法弟子树立威德，为大法弟子铺就修炼升华的路。在不久的将来，法正人间之时，那些邪恶之徒都得接受正义的审判或道德的谴责。而在百忙之中，我们收集反馈的信息，不但可能是将来审判罪人的证据，惩恶扬善的因果，其实这也是在记录历史，留给后人这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刻骨铭心。这反衬了大法的辉煌，需要留存于世，需要感怀这段历史。就像古代史学家如实地记录历史，创造中华神传文化铺路是类似的道理。当然，这段历史比铺垫时期更加有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而且明慧网每年都会对各地迫害信息进行统计梳理，做成一个系统的报告，采纳的就是海内外学员提供的信息。这个报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想大家都知道它的分量。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也应该积极地把这些事情做好。另外还有师父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留给后人的参照。因此说，大法弟子所做的事情都不是想当然的，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积极配合，形成一个整体，才会更加有效率、有威力，才能更好地圆融大法，体现大法的威德，也是在证实法。以上是个人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